哎，人活得越老，虽然反应越来越慢，但越能反映生命的智慧。那建筑人呢？
建筑人越老，当然是越需要拒绝加班的智慧啊！啊，不然嘞？欢迎来到我们集智慧与外形于一身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建人543。
终于来到我们绿建筑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我怎么突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啊？
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再录个十集啊。
哦，可能写不出来呢，可能写不出来。
好啦，那这样子的话，既然是最后一集了，你有想过录完这一集我们要怎么样 Party time 吗？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没有啦，我应该会小小的喝一杯啤酒，然后在角落沉思这段时间的得跟失。那你呢？
我要吃炸鸡，就这样。
哦，那样。
既然我们都已经到了最后一集了，做完刚刚那些开心的事情呢，我们还是要拿出我们有头有尾的专业气魄出来。今天要来说说关于绿建筑的什么呢？
哦，这个都说了，智慧与外形兼具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智慧建筑 ，Smart Building。
Smart Building 智慧建筑这个字呢，其实在80年代啊，你我出生的年代就有了。欸，是你我吗？你不是老人吗？啊，你可能听起来还蛮新奇的啦。
难道不能1880年代出生吗？
啊，这样子啊。
但你一出生就会做建筑了吗？大姐，你第一次听到智慧建筑是什么时候啊？
大概是要升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电视广告常常听到什么X 熊智慧宅的时候，
X 熊智慧宅是吧？
没错，那时候建商的诉求呢，就是这个光纤到府的 FTTP
Fiber to the Home。所以我们升大学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啊？06年是吧？一转眼过了快15年了。就在这个时候啊，我的岁月的眼泪就慢慢的流下了。你知道 FTTP 就是有宽频公司直接拉光纤到你家的电信室啊，打 CS 骗值，比同学低就是当房主的料。现今2020年，小孩只知道用 5G 做直播，其实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了。
以前真的没有想过拿着手机就可以把讯息传给全世界啊！以前的手机还诉求越做越小嘞，现在 iPhone 那大的跟什么一样，都可以拿来当暗器了。一般来说，15年以上的老房子是没有电信室可以拉光纤的啦。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个半夜瞒着父母偷偷上网的 56K 的波接声啊。
哦，我记得啊，你要不要来唱一段？
这个还蛮难的耶，但是如果你去那个传真的话，现在还是可以听得到那怀念的声音啦。
哒哒哒哒哒哒，没错，就是类似这样的声音啦。唉，你不觉得我们最近回忆过去北七的往事就会忘不了吗？好啦，那回归到正题，台湾作为一个系岛，你知道我们自己叫自己系岛啦，政府在2003年就拟定一个规范，叫做什么？
没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智慧建筑啦。那经过了将近十几年的发展啊，我们的智慧建筑标准也变得更加完善啊，检讨起来后就更加的在心里默念几个字啊。
舒服，没错，就是舒服。你想关于房子的有的没的，譬如说你家的保全系统、用水用电系统啊，
愉悦。最近连防灾健康都纳入智慧建筑的范畴了，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啊，
幸福。那各位准备好了吗？建人543绿建筑最终章涅槃超无上智慧建筑节目开始咯。
我的大智慧呢，早在加班费拿不到的时候就已经修炼完成了。Let's go！
哎呀，施主身后有光环呢、啊。好了，那请问具有大智慧的大姐，何谓智慧建筑？
智慧建筑是指借由导入资讯系统以及设备之手法，使空间具备主动感知之智慧化功能，以达到安全、健康、便利、舒适、节能、永续之建筑物。
哇，原来是铁铮铮的法规引用啊！那确切而言，智慧建筑让建筑人多做了什么事情啊？难道是另外一个冥想建筑智慧的加班机会吗？
喂， 其实如果各位去查这个智慧建筑指标啊，就会发现智慧建筑呢，其实花很多的力气在整合很多繁复的建筑相关资讯啊。
讲到这个整合，常常听到过去建筑系老师讲，建筑师就是整合一群人的 chief builder
啊，我以为是 architect。统整一切之人呢、欸？
啊，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翻译方法了。
不管怎样，建筑师就是屌啦！
好想哭哦，真的吗？
对啊，盖栋房子啊，我们至少要跟结构、机电以及水电技师沟通、整合、打团战啊。然后我们就像技师群的画室人一样，把各个专案找在一起啊，然后来画图啊。
原来建筑师专门 carry 整团的、啊、走路有风。讲到技师，你最近的案子有跟技师在交换信件吗？
有啊，我们最近才刚把建造送出去、哦、前阵子、哦、跟技师往的邮件、哦、恰恰跳得可溜嘞，
想要咖喱想要咖喱来跳恰恰恰，
原来是小云姐 啊，
不好意思。那其实智慧建筑也很讲究各种不同技术层面的整合啊，例如说是作为建筑的协管，各种管线的布置啊，网路线有没有布全啊，电信室是否全部都是光纤拉进去的，还是你还在拉铜缆吗，都是非常讲究的啊。
还有一些系统啊、设备以及防灾的指标啊，例如说呢，我们就常看到智慧建筑系统常会跟这个烟雾侦测器啊，然后瓦斯侦测器这些做整合，这些技师专业的项目都是考量整合的目标啊。
讲到这个，我们可以讲三枚三日，然后对头搞不一个公一盖啦，讲三天三夜都没问题。
那我们身为空间专业呢，就要举一些关于这个智慧建筑贴近我们的生活面上，让我们的生活安全、健康、节能、永续的范例好了。
好的。大家知道夏季用电以价质量的急剧跟冬天不一样，但在我们屡屡破新高的气温状况下，当然就是晚上十点半后绿灯电价啊，冷气就给它熊熊给它吹下去，就是把它吹下去直到隔天早上的七点半。
哎呦，我以为是到世界的尽头呢，啊不对，加班的尽头了。没错，早上七点半以后的红黄灯电价，当然就是给它晒啊，让它流汗啊，绝不开冷气啊，
啊，电风扇也不要开啦。
其实我电脑也不开啦，
哦、真的
啊没有啦，这样怎么画图嘞？即便这样子啊，每两个月缴一次的电费啊，还是会狠狠地涨上去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期待一个能够让你监控电量的魔法啦。
就在这个时候，台电正在推广的智慧电表就会惊到五红走路有风的出场了。那你知道智慧电表跟传统的电表有什么样的分别吗？
当然的、哦、我大智慧尊者呢。
原来是大智慧尊者啊，我是大智慧啊，就是大智上会的那种啦。
智慧电表相较于传统电表，可以说是自动的把用电资讯传给售电业者啦，这样子你家就不会用来抄电表啦，同时间还可以主动的把用电资讯推播给使用者
啊。唔敢是安尼念念啦，除此之外啊，这个智慧电表啊可以结合一些家庭能源管理系统，譬如说 HEMS 卖门外线我嘛唔知，或是手机上的各种 APP， 各位这样就可以看到今天确切消耗了多少电量了，
然后呢就可以因这个月的零用钱剩余的数目呢，然后量力而为了，不行的话就再多加点班也没关系啦。
但是加班不会给钱啊，你想太美了。
但是加班可以吹免费的冷气啊。
晚来如初，原来如此。
如果各位屋顶上还有装太阳能的话，还可以顺便知道今天发的电到底够不够我们冷气吹免钱的啦。
哇，原来我们每天都要追逐发电用电天平两端的平衡啊，这听起来挺潮不是吗？下面一位，
第二位出场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原来是匿名的挑战者啊，
我们就暂时称他为平板管家好了。
没错，最近朋友新居落成，没错，就是同一个朋友，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现门边玄关处有一个平板电脑啊，瞬间感觉到自己非常 old fashion 啊。
蛤，一般家里大门旁边不是摆一盆金鱼招财吗？难道金鱼已经不死走了吗？
哎，金鱼永远都是死行的啦，但你也可以问看他是否可以用鱼缸的萤幕保护程式啊。我们听朋友娓娓道来，他说这个萤幕可是武功深厚的管家。
管家？所以他要帮你看家吗？
保全吗？哇，
所以它会帮你侦测瓦斯漏气或火灾吗？
各种 sensor 都有哦。
所以它会帮你省电开关灯吗？
啊，拜托我这个基本的有哦。
所以下午四点西晒关窗帘，早上七点天亮开窗帘，这样子呢？
智慧窗帘 smart curtain 有哦。
那我们再来一个难度高一点点的，然后会叫计程车吗？
55688吗？你要叫 Uber 都没问题啦，呜哦！
那他可以帮我穿钢铁衣吗？
啊，他会帮你叫 Pepper 进来。
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这么强哦？难道平板电脑里面住着蝙蝠侠的管家阿福吗？什么都会
啊？他还有一些滴滴扣扣的服务，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我查到最帅的是用平板来控制灯效整合了。好，就是那种随着你家各处的自然照明状况跟使用者移动的位置调整每个灯泡的照度，走到哪亮到哪，走离哪边灯就按到哪边的那种灯效整合系统。
其实我是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么 fancy 的房子啦，最接近的体验大概是汽车旅馆嘛。啊，没有啦，啊，就总结来讲哦，这个玄关的平板电脑可以是方便起居与安全系统终端数据载体是吧？
啊，不唔丢！听说有些高阶版本还可以像亚马逊的 Alexa AI 助理一样回答你关于一些平行宇宙的问题，或是两性平等的问题呢？
我应该问他这个起司三明治要怎么做吧？那你会问什么问题嘞？
啊，早点让他帮我订个披萨，应该是可以吧？
不知道厂商以后会不会开发会炒菜、洗衣服的智慧管家嘞？我可能会非常需要这样的服务啦。
那可能要搭配机械手臂才能办得到啊。
好，下面一位啊，下面一位是我啦啊。刚刚老人讲了一堆酷炫的哦，那我们现在来讲些人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些新房子在浴室以及主卧都装了一些红色的按钮，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哦，该不会是 AT 立场的按钮吧？
啊？啊？
啊？啊？不是吗？难道是钢弹变形的按钮吗？
我以为是绝对无敌人神王的按钮
哦，
当然都不是，这些有的没的啦。
哦，原来不是哦。
这在自然界哦，红色啊，就是危险的颜色。大家看到红色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 ，alert，warning。这种红色按钮可说是紧急按钮，是跟居住安全与台湾即将步入高龄化社会有关系啊。
这威胁要怎么讲啊？这是要怎么讲的？
这个系统就是当你独自一个人在家啊，尤其是你，就是你这种独居老人呐、
啊。我只要一个人走进去 7-11， 你就可以算是独居老人吗？
或是有慢性病病发的时候，就可以先救人一命呐、
啊？哦，原来如此啊！我听说这个系统好像可以接到管理员那边呢、啊。如果你家刚好是新型的公寓，有管理员系统那种的、啊，让管理人员来帮忙协助啊。例如说，像是冬天心脏病发的状况，
我相信只要服务商的软体好好的写啊，把紧急状况通报给家人朋友那边去啊，协助突然发病的病友，应该是非常容易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台湾的高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需要照护的情况，这感觉是一种不错的做法。你要社会正义啊！
我想这就是智慧建筑可以改善现代人生活价值的部分啊。那相信各位听众听到这边呢，已经意识到这些智慧建筑案例呢，都是必须依靠一项当代人类的灵魂，也就是 Internet 网际网络才能够运行的啦。
Boom 丢，那我们趁机来介绍一下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在建筑或在我们生活上应用的概念啦。
这种哦，夏天的太阳底下哦，新鲜事情就越来越少，因为就没有人想要出门嘛。物联网这个概念哦，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啊。简单的来讲哦，就是想尽办法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接上网路啦。
譬如说电视啊、冷气啊、你家门外的电铃啊、监视器啊，然后你家客厅的电灯啊，
书柜啊、衣柜啊、床啊、猫啊、狗啊，全部都给它接上去啊，就把它接到网络上去啊。
没错，只要没有侵犯个资法了，全部都给它接上云端大数据，然后服务业者因为需要，就会把硬碟都给买起来。
这些接上网络的生活物件呢，就会持续的上传我们的生活资讯啊。 比如说电灯它会侦测你是什么时候开啊，什么时候关，冷气侦测你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
猫猫侦测它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不叫，
对啊然后这些资讯呢就会建立起这个房子内部，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资讯库啦。
这些资料可以用来优化我们家居生活，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我们的安全。然后例如说户外空屋就会跟家里面的空气清净机连线啊，或者是一些防灾安全的戒备啊，就会互相接起来，然后提早提醒你会即将发生的一些灾难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在这个今时今日的情境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设备啊，听起来都很贵啊。啊，以前哦盖房子哦青青菜菜都不需要花这些钱装啦。难道现在已经是标准配备了吗？
没错，以前我们盖房子就把模板架好，阿妈头给关进去，然后把模板拆掉，连粉刷不用都可以开始租了啊，没那么夸张了。那其实智慧建筑目前在台湾的建设产业并没有所谓的强制性啊，就是建商可以选择不装这些设备来附加给消费者额外的购物成本。
那么说好的更智慧的建筑呢，更美好的未来生活呢？
别怕，政府是用鼓励的方式来推广的，只要建设公司愿意花钱投资在智慧建筑的理念，政府就允许他们盖越高越多，越赚越多。
意思就是只要建商的会计屈指一算，多出来的建筑容积大于智慧建筑增加设备费用的话啊，他们就会投资，是吧？
18户变成80户，这样不是爽赚吗？没错，如果多出来的费用不会转嫁在现在贵三三的房价上，这样政府、建商跟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局面呢。
话是这样说没错啦，但你觉得事情有这么美好吗？
啊，这就不好说了，这就留给我们最有智慧的消费者市场来决定好了。
最近我们在做作业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个有趣的文章啊，文章在介绍一个关于我们数位双子的概念 Digital Twin，也就是在网络世界阔别已久的双胞胎。
这个数位双子不是真实存在的兄弟姊妹啊，这个双生的概念一开始是由 NASA 在2010年提出来的啊，是有真实世界存在的人事物，当然可以是建筑，还有数位世界上一体两面的存在以及真实数位之间的连接构成的。哦，这个有够难念。
那假设我在未来盖了一个新的房子，里头呢有很多 sensor 持续的感测，例如说用电啊、用水啊、瓦斯啊，
还有像是什么猫狗的睡眠状态啊，或者是像是你放在冰箱面过期的食物啊，像我就放了不少在我们家楼下，还有例如说大姐你的帅度变化周期啊。哦，还没这么先进是吧？
我的帅度没有变化，永远都是一直线，谢谢。
哇，你是说永远都是无穷尽的一直线吗？
这些资讯就是透过网络被写下来之后放在云端啊，久而久之呢就能成为这栋房子的数位双子啊。
啊，接下来政府要做的事情啊，就是跟 AI 公司签约啊，或者自己去做啊，然后透过这些大数据啊来提供给市民一些服务啊，譬如说建议购买电力最划算的方案啊，让你省钱吹最多冷气，或者是帮下班回家使用者提早把灯打开、冷气打开，这样你的房子在真实与数位之间就像是双胞胎一样会有心电感应啦，然后就会非常了解彼此。
那如果是台北市政府啊，嘿，就可以因内湖南港一片黑暗的程度用 AI 在某一些里开关灯啊，或是用大数据探讨台中火力蓝莓发电厂第二机组重开与选举民的相关性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从某大软体巨擘的网站上看到的啦，没有真正发生过啦，只是他们布局这样的建筑空间物联网已经很多很多的时间了。
但身为一个不断思考的建筑人，这是一个人性与科技之间的拔河。
我也曾经跟一个香港友人讨论到这近年来的家居情境啊，我们的共同的顾虑就是，如果你要让政府或是厂商知道然后介入你的私人生活，你知道就像 Google 手机永远都知道你想要买下一个东西什么，然后推播你广告，但是如果他定时帮我开关冷气，然后又知道我很怕热就怕热，然后在我走过路过的地方都把冷气调成18度的话，听起来是有点可怕的，有种被跟踪的感觉啊。
如果因应我家电脑复杂难的帮我决定冷却水塔的风扇转速，感觉的确是毛毛的啦。这会让我想到汤姆克鲁斯的关键报告， 感觉 AI 会变成未来的预言家，但这又是一个听起来无法快速获得答案的哲学玄学的讨论啊。欢迎各位寄信给我们。
哎，我们好像没有公开 email， 还是现在要申请一个、啊、坦白讲，我觉得智慧化建筑应该很大程度就是让资讯在我们生活中的渗透度提高了，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但你知道资讯啊，
资讯的话呢，解读的角度不同啊，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用法。
那我们也到今天也是本季节目的最后一趴了。我想要问的是，你最想要智慧建筑在你生活里帮上什么忙？你先讲。
其实现在这个智慧的穿戴设备非常的发达，什么Android Gear 啊，然后 Apple Watch 啊，这种戴在身上的智慧设备啊，如果再结合这个智慧建筑的话，那对于老人家这方面是非常的周到的啊，因为毕竟有时候智慧建筑也不是说可以一直观测到人类的生理的状况。那如果你有手表啊，及时跟建筑去做联系的话，那家里有老人家的家庭呢，就会感到十分的放心啊。我非常期待这样的未来。
好，我想要两个机械手臂专门在我家帮我执行一些创作，然后我可以在云端操控他们，就像操控我的双手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走到哪里做到哪边了。
那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一直感到非常纳闷啊，既然有智慧建筑，那没有这些特色的老房子呢，我们该怎么称呼这些老房子呢？
智慧相反词应该是功能吧，例如说功能型手机，那应该可以叫做功能型建筑好了。欸，话好像不是这样讲的。
以你对 social media 的陌生度，那是可以叫你智慧型建筑人的相反词吗？
啊，原来是功能型建筑人啊。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
耶，绿建筑这个重磅议题实在有够硬，好不容易我们这一季也撑到结束了。
那我们这边有个非常兴奋的消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我们终于获得了第一笔的文化补助了，是台北市文化局帮我们的忙的。
耶、yeah, 再也不能自称两袖清风的建筑 podcast 频道了、姑姑哦，不过谢谢干爹。
你什么时候产生了我们两个不是两袖清风的错觉？
哦，
但是还是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相挺啊，我们会继续把节目做得更好的。
对啊，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
力拼下一个文化型的补助啊，那你还有什么方案吗？
原来如此，我以为下一步就是拼上市上柜外加 IPO 了呢，太快了吗？
世界太快，算了，对，真的太快了。我跟你说，文化哦是必须要长期耕耘才会有一点点的累积的。
不要在那边假装，就知道你想要讲世界太快心则慢的烂梗。那感谢各位参与啊，我们能继续做下去，真是有你们的帮忙。
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时间说拜拜。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参考资料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哦。
我们的美术总监呢，会把本周相关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呢，可以去逛逛哦。
那我们会在稍事休息以后开始制作最新的 pop up episodes 啊、内容可以说是，让我翻一下哦。好。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值得期待啊。
那如果有什么意见呢，或是你们真的很喜欢我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尽快回复的。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那我们过几周季间 Pop Up 空中再会，
拜拜。